刘志雄长老继续的会跟我们分享这个关于这个丈夫的角色和功课。那上一次我们有发notes 下来，我想可能大家都没有带来我想没有关系，就大家专心听，如果你愿意做一些的笔记也可以。 OK， 好，我们就开始。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在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来看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上一堂课讲到，当神把夏娃造好了以后，预备好了以后，神就亲自领着夏娃到亚当的面前，把一个建立家室的重大责任交给了夏娃，让他来帮助亚当。神也把一个保护供应夏娃一切需要面临人生中一切难处的责任交给了亚当。那我们上一堂课简单的提到，在做丈夫的有责任要保护自己的妻子 protection， 在保护这件事情上，第一个要保护的就是妻子的身体。所以做丈夫的不要苦待你的妻子，不要让你的妻子太辛苦，你要尽你可能的疼惜她，照顾她的身体，因为你的妻子的健康就是你的幸福。一个做丈夫的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妻子的身体，将来吃苦的还是你自己。做丈夫的保护你的妻子不受任何人的伤害，当然就包括了不受你的伤害。做丈夫的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妻子的身体，所以家庭暴力是圣经所不允许的，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家庭有家庭暴力的时候，常常怕人家知道，常常把这些事情隐藏起来，甚至于教会的长老牧师还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说什么你就背十字架好好忍耐吧。弟兄姊妹，神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伤害任何一个其他人的身体，这是圣经很明确的教导。所以当有家庭暴力伤害对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逃避，也不应该隐藏，我们需要寻求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包括从教会里面来的帮助，这些帮助也可以借着药物得到帮助，这些帮助甚至于包括从警方来的帮助。在我这几十年来服侍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家庭中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的经历，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逃避、隐藏、忍耐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面对问题，靠着神的恩典一样一样的来对付。千万不要为着面子，恐怕会惹出无可挽回的后果。做丈夫的一定要保护你的妻子，保护她的身体。做丈夫的不只是要保护妻子的身体，做丈夫非常重要的要保护你妻子的魂。所谓保护你妻子的魂，那最重要的是保护她的感情。 男人真的是神经很大条，常常反应很迟钝，有的时候已经把太太惹得伤心的不得了，在那里哭，我们还在那里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我记得我刚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最头痛的就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他会那么伤心。然后那个时候很笨，还傻里傻气的去问他，你为什么哭？本来他是小哭，我这一问他就大哭，更伤心，因为你惹我生气，连为什么惹我生气你都不知道，他更生气。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学彼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你们做丈夫的，你们一定要按着姿势与你们的妻子同住。这个按着姿势，中文翻作按着情理，原文是按着姿势。这个姿势什么意思呢？这个姿势就是做丈夫的，你一定要在你的妻子还没有生气，还没有发脾气，还没有受到你伤害之前，你尽可能的多了解她。你越了解你的妻子，你就越能够有能力保护你的妻子，她的情感不会被你粗枝大叶而伤害。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神造女人呢，她是比我们更要精细的多了，精致的多了，是很敏感的。所以做丈夫的人，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学习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不只在家庭生活中能够有许多的乐趣，一个人学得更细心，更能够懂得别人情感中的一些需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做个好父亲，你也才有可能做个好同工。所以神有的时候实实在在是借着我们的妻子来训练我们，来成全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懂得保护你的妻子在魂方面的需要。那在这个保护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就是一定要保护你的妻子不受你的父母给他的伤害。中国人常常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中国人一讲到家庭是讲到父子兄弟，这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这是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家庭的根基不是父母跟儿女，一个家庭的根基不是兄弟姐妹，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中国人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说太太不可以换，太太可以换，妈妈不能换，所以如果太太跟妈妈搞不好，就请太太委屈委屈。弟兄姊妹，这个不合圣经，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你会让你的儿女他们的母亲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母亲，你会让你的儿女将来他们的婚姻会受到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婆婆的破坏。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保护你的妻子不受你父母在话语上在情感上对她的伤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父母怎么骂做丈夫的都没有关系，骂完了他忘记了，你也忘记了，你可以承受。但是如果你的父母说你的妻子，而你没有站在妻子这一边保护你的妻子，你反而站在父母那一边的话，你第一就破坏了你跟你妻子的合一，你已经让你的家庭注定不合神的心意，你的家一定是越来越苦。第二， 你其实没有在爱你的父母，因为如果你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保护自己妻子的责任，你是在帮助你的父母伤害你的妻子，你是让你的父母犯罪，将来他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是很不好受的。所以不要以为你讨父母的欢喜，陪着你的父母，帮着你的父母来伤害你的妻子是孝顺，这不是孝顺，这是不孝顺你的父母。你真的孝顺你的父母，是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当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有任何的误会，当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有任何的不满意，有任何的不高兴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尽你所能的站在中间来化解这些难处，你要尽你所能的保护你的妻子不受到你的父母给他所带来的伤害。神既然把这个女人带到你的生命中交付给你，你就要记住你的责任是要保护她，你就要尽你一切的能力保护她，不能允许她受任何人的伤害，包括你的父母在内。你会很稀奇地发现一件事，当你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神会赐给你智慧，神会赐给你能力，神也会祝福你的脚步，让你的父母越来越欣赏，越来越爱你的妻子。你要知道，如果你的父母跟你的妻子中间有任何的争执、吵闹、打骂之类的事发生，那个伤痕要能够恢复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做丈夫的，从婚姻一开始就要求神让你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你的责任，你要保护你的妻子。你不只是要保护你妻子的身体，你也需要保护你妻子的魂，她的感受，你还要保护你妻子的灵。什么叫保护你妻子的灵呢？一个做丈夫的，你有责任要让你的妻子在属灵的事情上，她的认识是一天比一天更准确的合乎圣经讨神的喜欢。你要很注意的保护你的妻子不被恶者，不被现今这个时代各样的异教邪说所影响。因为做姐妹的很多的时候感性比较强，理性比较弱，所以对着圣经的真理，很多的姐妹常常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思想，常常就是我觉得很好，就以为那是很好。做丈夫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妻子不受魔鬼的欺哄。那做妻子的，你要记住，夏娃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守在亚当的旁边，不肯接受亚当的保护，他以为他能干，他聪明，他可以直接跟魔鬼打交道，他觉得他本领很大，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他给整个的人类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浩劫。如果夏娃当年遇见了魔鬼，魔鬼在引诱他的时候，夏娃只要说一句话，夏娃说我才不要跟你讲这些东西，我搞不懂，你去跟我的老公讲。你想想看，夏娃会成为多么有福气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常劝做姐妹的，你们要学习隐藏在你们丈夫的遮盖保护的下面，不要自己出头，不要自己觉得你懂得，哦，他不爱主我爱主，他不追求我追求， 不是的，做姐妹的，神给你一个丈夫是要保护你的。你谦卑的学习躲在你丈夫的保护之下，会成为你一生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做丈夫的要记住，我们不只是要供应我们妻子生命中一切的需要，我们更要保护我们的妻子，她的灵、她的魂以及她的身体。一个做丈夫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记住，神既然把这个女人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这个女人一切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头。我自己刚刚结婚的时候不懂得这个真理，常常跟我的妻子吵架，那每一次跟我的妻子有各种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然后就念圣经给他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一副自己很伟大的样子，我是头，你要听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头？头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头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在圣经里面，一个做头的人就是要肯舍己的人。主耶稣说过，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那个为首，那个首就是头。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中文翻作仆人是很客气的翻译，在原文里面是奴隶。奴隶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你没有任何的权利，这叫做奴隶。一个奴隶的意思就是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是要讨主人的欢喜，你愿意舍命让你的主人高兴，这个叫做做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清楚，一个做丈夫的，你不只是保护，你不只是供应，你的责任你是头，你要肯为你的妻子舍命，你要做你妻子的奴隶，你所想的一切的事是怎么样让他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才叫做真正的做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为着教会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基督肯为教会吃一切的苦，受尽一切的羞辱，因为基督爱教会。同样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做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一个做丈夫的，你必须肯像基督一样的谦卑，你必须肯像基督一样的舍己做奴隶。一个做头的，你不只是要舍己，不只是要做奴隶，你必须要有智慧做决定，让你做的决定能够给这个家带来最大的好处。你要负起一个做头的责任。今天有很多做弟兄的常常把家里的事情就推给太太， 啊，你看了怎么办，随便你了，都听你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丈夫。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你可以授权，但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不要忘记，你可以跟他讲你做决定，那你就要记住，你叫他做的决定，他做错了你不能够怪他，因为做错了是你的责任，你要负这个责任的后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一件事，当初会犯罪在伊甸园里面是夏娃，夏娃乱跑，不肯服在亚当的保护之下，夏娃上了魔鬼的当，他不肯尊重神的话语，他犯了罪。可是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再一次到伊甸园里来的时候，神没有在那里问夏娃说，夏娃你干了什么事，没有。当神到伊甸园里面来的时候，神找谁算账呢？神是来找亚当算账。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做丈夫的，你是一个头，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就算你把这个做决定的权利交给了你的妻子，那么她做的决定的后果，你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当他在那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做女人，亚当在那里是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圣的约定，一个 Holy Covenant。 这个约定就是亚当愿意为着夏娃摆上他的性命，无论夏娃怎么对待他，亚当都要尽起他所应该尽的责任。婚姻不是合约，合约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走着看，我比你更厉害，那个叫合约。什么叫 covenant 立约呢？立约乃是说到，我肯为你把我的命摆上，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我愿意保护你，我愿意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愿意把你当作我自己的身体一样的来保养顾惜。所以一个做丈夫的，我们不要以为进入到婚姻是一件简单的事，进入到婚姻对女人来讲当然很苦，当然很难，但是弟兄姊妹，对丈夫来讲的何尝不是很困难呢？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真的不懂做丈夫有多难。我认为当我们两个好不容易结婚了，因为那个时候追他追了很久，好开心的不得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丈夫了，你就是妻子了。到今天我们结婚30多年，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要做一个好丈夫比做一个工程师，比做一个会计师，比做一个好的经理要难上千百遍。而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会傻到一个地步认为说，我可以做一个好的工程师，我可以做一个好的会计师，我可以做一个好的律师，我不需要去学什么就可以做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事。我们没有好好学怎么做丈夫，我们没有好好学怎么做妻子， 我们就做梦以为自己会做丈夫，会做妻子，哪有这个事？难怪我们今天的婚姻家庭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做妻子的，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好好的来学，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荣耀神。当我们肯这样学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很稀奇地发现，神是满了恩典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我自己的婚姻里面，我们经过了7年漫长痛苦的挣扎，我们是很相爱的结婚，但是结婚以后却是极度的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如今结婚30多年了，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常常都会惊讶，怎么可能结婚30多年我们比刚结婚还要甜蜜呢？那是因为我们肯好好的来学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一颗谦卑的心赏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学习，好让你的心意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想刘长老这一讲呢，继续的讲到，就是
继续的讲到这个做先生的角色啊。他上一次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在先生应该有不断的是一个的是不断的有供应啊。今天他特别的讲到保护啊，特别是从这个身心灵的三个方面都在谈。那我想下面的这一点的时间呢，我就接着刘长老讲的这部分的内容呢，我再提出另外一些的关联性的方面，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因为是两个罪人走到了一起，而且是走到了很近 ，OK， 那以至于说呢我们在婚姻中难免都会有很多的问题跟挑战出来的，所以那神不是不知道说我们的婚姻中会有问题跟挑战，神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一个的婚姻里面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挣扎，也都会经历这样的挑战，所以就想在整个的过去的这一个多月我们所听到的里面刘长老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婚姻一定是神对每一个先生和每一个妻子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而且抓住这么一个凭着信心抓住这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婚姻中去正视和面对这些的问题。那在今天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说讲到家庭暴力特别的强调这是非常违背神的事情，那也是非常也是违背美国法律的事情英文叫做家庭暴力，英文叫做domestic violence， 那这在美国其实非常的普遍的一个现象，那美国的法律在这方面也越来越的健全，就是说要坚决的制止，就是说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中国人的传统常常对这种言语上的和这个身体上的这种侵犯好像没有把它看得这么的严重，甚至觉得好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打打架怎么样，然后又小时候在国内如果开始打架的时候，好像整个楼的人都会跑去看，然后看了之后然后看打成什么样子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不经意地就带进了我们自己的理念当中，然后呢带进了我们自己的理念当中之后呢， 然后就带进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就带到了美国来了。 OK， 然后在美国以后生活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也按照我们以前所耳濡目染的一些的想法跟行为去操作，那这个是第一违背神的心意跟违背神，第二呢也是违背美国的法律。所以刚才刘长也特别的讲到，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更苦待英文是 be harsh with them。那就包括言语行为在这些上面。那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个爱里面也讲到说，你们不做害羞的事，英文是说 it's not rude， 就是你不是粗鲁鲁莽，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是 not self seeking。就是只为了自己的好，只为了自己的舒服，只为了自己利益的利益的选择，不轻易发怒 ，not easily angered， 不计算人的热，不把别人对方对你的配偶对你的这个不对，一直的存在心里面，常常的把它拿出来看，常常把它翻出来想，上去年冬天这个。蔡国文牧师讲到，就是像把这个刀子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捅一捅一样的。OK， 所以这个是不喜欢不义就是捅你自己了，然后再捅别人。然后呢，不喜欢不义 ，do not delight in evil， 就是一些非常不对的事情。然后呢rejoice with truth， 要常常的喜欢真理。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真理所占据，被神的爱所占据，而不是被这些不义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所充斥。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社会我最近开始我的 email 开始从雅虎转到这个Gmail， OK， 因为我越来越受不了这个雅虎的这个广告， OK， 那我又不愿意出那个20块钱，他说你如果出20块钱的话呢，你就可以没有广告。我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它就是整个的社会整个的电视电影网站读的东西这个我们去休斯顿大城市，这个常常街道上这个 huge 的 billboard 广告牌子，就各种各样的充斥。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见得说是主动的去寻找什么，但是我一打开我的雅虎 email， 它就出现在旁边。OK， 所以这个就是常常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充满，而要多被神的话、被神的真理、被神的爱来充满，然后要包容，要 protect 的包容我们中文翻译成包容，英文是要保护。OK， 要相信，要彼此的信任，要常心存盼望，神是要在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里面，要来建造我们，来祝福我们，要忍耐，不自息。所以在所以如果你发现我希望不是现在今天才发现，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存在家庭暴力的问题，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OK， 那有些时候往往伴随着家庭暴力，一般来说是对这个 anger problems 应该翻译成什么处理愤怒上面是非常的缺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来对待自己生命和生活里面这样一个罪 ，OK。就是迫切的开始祈求神一步一步的在你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开始在有工作 OK， 承认在神面前承认，在自己的配偶面前承认，在教会里面承认你有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 seek help 寻求帮助。那刚才刘长老里面讲到三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认罪祈求，求神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这可以说可能是最最重要的、最最根本的一个的方面。那另外一个讲到就是说在寻求教会的帮助 寻求教会弟兄姐妹为你的带导啊，把在具体操作上面，在真理上面的教导，在真理上面的帮助和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里面，另外我也提出来，就是说有一些的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 Christian counseling。我们这个美国教会在那个就是这个楼梯旁边就有一个，就是一个Christian counseling 的诊所，它是，我想这些是神专门呼召有一批人在这方面有负担，然后去学习，然后能够这样的来帮助。OK， 这些都是有一些具体的操作。那我这里特别建议，就是说你找 counseling 的时候要找 Christian counseling，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所有的 Christian 都是一样，但我们相信说他们是从神的真理为基础来分析人的问题，然后来给你建议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OK， 那他刘长老也提到法律，就是说当你屡教不改，而且常常的这么样的使用出来的时候，在美国是要面临法律制裁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会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我想时间关系我就不完全的念，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大家回去可以看六节到一到十一节里面，那个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家庭当中，然后弟兄姐妹当中出现很多的纷争和彼此的伤害，纷争跟伤害之后呢，他们就告到当时的法庭里面去然后就是弄得乌烟瘴气的，然后呢保罗就告诫他们，就是说呢，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也在教会当中要寻求解决。那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你家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你不去找法官，你不去找警察，你不去找社会里面应当有的一些保护人权益的事情权益的机构或者是方式。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不回到神的真理上来的时候，那在地上教会，神设立教会是一个希望，是借着教会来把神的真理，来把神的心意的操作带到各个个人，带到各个家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渠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看呢，保罗说呢，你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寻求教会的帮助，寻求真理，特别是寻求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家庭出现什么情况你坚决不能找警察或者不能找社会的帮助，而是说呢我个人对保罗这一段的圣经的理解，就是说你必须要寻求神的帮助，也寻求教会弟兄姐妹对你的帮助。那第二大段的圣经呢，讲到就是说，倘若弟兄得罪你那其实你去看原文，它里面就是说，他不是不见得是一定是得罪你，而是倘若弟兄犯罪你就趁着去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定准，就是说继续的去劝慰他。那我把这一段的经文选在这里方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知道，当你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一两位，或者是几位，或者是代表教会跟你非常严肃地指出来，你是陷在最终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就非常认真地来面对自己这些罪。因为神他在最后这一节经文讲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其实赐给在地上的教会很重要的这个属灵上的责任，也同时也赐给了属灵上的权柄。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找教会有什么用教会来跟某某讲了，然后他不听，他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我理解就是说，特别是处在受害的一方，他有会这么样的想和去这么样的去看待，但是我相信从属灵的角度看的话并不是这样。因为当一个教会非常严肃认真的去跟犯罪的弟兄和姐妹指出他们的罪出来，他们却因着景象不予改正的话，神是会记录的。OK， 这就是他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所释放。所以在地上的教会最终如果决定说这个人是完全的陷在罪中，不再与他有任何的 fellowship， 这个在属灵上面是非常严厉的处罚可能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无所事事的样子，但是在属灵上面是非常严峻的惩罚。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讲到在教会中有一些犯淫乱的时候，保罗甚至讲出来说，你们就把他们踢出去，把他交给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以至于将来他的灵魂或许可以得救。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教会不能真正的做什么，他也不可能把人抓起来打一顿 OK， 也不可能说是要把人怎么样罚他一笔钱，或者是把他关在什么样的监狱里面。虽然这些在人看来好像更严重的惩罚教会好像不能做，但其实在神眼里面，属灵上的这种断绝 fellowship 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属灵的角度去明白神的真理在对付罪上面有多厉害 OK。 所以就像神跟人之间一样，神可以吹一口气人就灭了，神可以做任何稍微动根指头 人可能就受伤，或者是神都不采取这些。一个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断了这个 fellowship， 就是这个关系断了 OK。所以说从属灵的角度讲，这个是最严厉的处罚。所以对于处在这种有这些方面的面临这些问题和这些挣扎的，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和解决。第二大方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我们认真面对我们婚姻中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方面要好好的省察。有一些的英文，然后试着翻译成的中文我就给大家稍快快的过一遍。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就讲到 humiliation 跟 degrading OK 中文应该把它翻译成侮辱和贬低人格。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言语当中彼此是极具侮辱性的在对对方讲话，而且是直接贬低对方人格在讲话 OK。我想我这里面这些话都是如此的难听，我就不举一些的例子，但是大家回去要有思考，你就会明白说这个第一点讲的是什么。你如果实在是不明白的话，你就好好的请你的配偶吃一顿饭，让他告诉你说你的言语当中是不是有侮辱和贬低人格的行为。这个是极其严重的事情 OK。我们是如此深的罪人的时候，神他不用这样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大家明白这一点了。我们可能完全 deserve 就是说配得这样的描述好吧，但是呢神绝不用这样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OK。 所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虽然是同受造同为罪人，但是我们常常用侮辱性和贬低人格性的话语来抨击对方。这个是要那很多的时候是长久以来我们受文化的影响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看到电视里面是这么说话，电影里面是这么说话，或者是看到别的人是这么说话，我觉得哎呀这真一吐为快，或者真解气，然后我们就好像就觉得就是学到一个新的一个方法来表达自己了。Wrong, 这个是罪在你里面开始生根，就怀胎到时候又有屎带出来了。第二大点呢，就是说discounting, distorting and negating,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把它，就是说你会去扭曲对方的话，为了自己的利益 OK。 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吗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别人在讲一个事情，然后呢虽然他的表有些人表达实在不是很好， like me, OK? 那但是呢，他的主要的意思可能是在表达某个方面，但是我们就去找另外一个细枝末节的东西，然后就觉得他讲错了，或者他表达错了，或者是他有在那地方有错，就先把那个东西揪出来啊，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他真正所提出来那个方面，所以这个就是 distorting, OK? 然后 discounting。就是说把真正重要的东西不去面对，而反而去挑这些细枝末节出来了，然后去这就是一种的扭曲， OK。 然后 accusing and blaming 就是说彼此常常的指责， constantly 指责对方，这个说话非常没有恩慈啊，或者是啊刻薄，是不是这个这个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对话，然后有一方指出对方的错了之后，我们的回应是我错了又怎么样，你也不是什么等等等等等 OK, 然后这种彼此的这种的尊敬和指责 OK, 这个说话的这种的刻薄，这些呢是要。第四点呢是 isolating, 就是孤立对方。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几个成员，你就是结党纷争。OK, 在一件事情上面，你要找一群和你的把家人、孩子、上辈、晚辈什么都 involve, 都带进来，和你自己的心意，然后把对方要孤立起来，然后说他有多坏、多坏、多坏。OK。啊，这些都是 real events, OK, 不见得是只在我们的教会，在夫妻关系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OK。然后 withholding affec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和这个 withholding financial resources, 就是说故意的不表达爱，不表达感情，而且故意的在财务上不提供。我需要忍耐一下，这两点的话，我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我是很想骂人的 ，OK, 这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主学也在学愤怒，后来我决定觉得说这样的愤怒是对的 ，OK, 我就想这个 withholding financial resources 好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对神的愤怒啊是浑然不觉 ,OK, 基督徒的生活对神的愤怒浑然不觉的话，我们的生活是极其偏离神的心意的。我们在我想总的来说，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有个很大的偏差好了 ,OK, 就是过于强调神的怜悯和慈爱。神的确是怜悯和慈爱，但是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对神的